好，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欢迎你。主，我们听见圣灵跟心腹都说我们欢迎你来，也说我们欢迎你。主啊，你真的是用你的话语，用你生命的气息来使我们的灵魂不断的苏醒，让我们全然分别为圣，单单归给你。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舞蹈、歌唱、祷告、敬拜、赞美你的时间，听你话语的时间，学习你话语的时间。主啊，愿你亲自将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圣灵，求你对我们亲自讲话，求你来赐福这样的时间，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还有网上和我们一起来跟随你的，主啊，你都一并的顾念他们。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啊哈马叙亚和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撒加利亚书第三章，大家如果最好都是有圣经，好，就翻一下。第三章就只有十节，还不是那么的长，所以可以稍微的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撒加利亚书第三章，那只有十节，我们就一起，对，我们一起来读吧，好吗？一二三，有请。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哪，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哪，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感谢主，阿们。所以大家还记得撒加利亚书，我们学习了两章，所以撒加利亚是在一个晚上看到了这些异象，一共看到了八个异象。所以我们第三章看到的异象是撒加利亚在细巴特月的24号晚上看到的第四个异象。那么我们就一节一节往下，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来过一下，好。所以第三章的第一节开始说，天使又指给我看，那么是天使指给撒加利亚看。那么这里提到说，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所以开始第一节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场景跟他前面看到的两个异象是换了场景，我们似乎来到了一个天国的法庭上，有一个案子在审判。所以我们看到大祭司约书亚，所以我们稍微来了解一下约书亚这个人。所以我们从哈该书的一章一节，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他到底是谁。我们往前翻到哈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它有介绍哈，就是往前翻一本。第一章的后半段，他说：“ 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所以约书亚是约萨达的儿子。所以约萨达又是谁呢？约萨达的父亲叫做希莱亚，所以他们是大祭司的家族。我们在圣经中可以找到一章经文是介绍这个撒加利亚书第三章出现的约书亚他的一个家族的背景，让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他是一个什么背景。所以我们翻一个章节，在列王志下的25:8-21，因为圣经中有很多重名嘛，在有叫希莱亚这个名字的人也不少，但是约萨达的爸爸也是约书亚的爷爷希莱亚呢，他这个人的出现是在列王志下25:8-21。如果有谁找到了，可以帮我们先念一下哈。25:8-21。是不是我写错了？没有啊，是列王记下是的，25:8-21里面的18有讲到这一个人哈。所以前面的章节我们或许可以下面读。所以希莱亚的出现的时代是在巴比伦的这个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闯进耶路撒冷抓他们的时候，那时候是希莱亚是大祭司。所以我们18可以读一下啊，楚月可以帮我们读一下吗？然后再往下读一节好了。
又从城中拿出一个管理兵，
读到21，谢谢。
并在城里所常遇见亡命的一个人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以及城里遇见的国民60护卫长尼布萨拉旦将这些人带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的地，这样犹大人被掳去离开本地。
所以这位希莱亚是祭司长，所以他是被巴比伦王击杀的，但是他的儿子约萨达没有被杀，他直接是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在巴比伦地应该是生下了这位大祭司约书亚。所以祭司的这个大祭司亚伦的这个世袭的制度应该也是通过约萨达往下传的，因为他爸爸已经殉道了，所以约萨达他继承了这个大祭司的职位，所以他的儿子就是大祭司约书亚。约书亚是第一次跟随所罗巴伯回到犹大地的第一批归回的民，然后是50,000。所以呢，我们今天读到了这个撒加利亚书3呢，就是这个背景。他是大祭司约书亚，他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然后呢，这里出现了说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场景，第一节就向我们揭示了在天国的法庭上有这样的一个控告的场面出现，撒旦站在约书亚的右边，所以这个右边的位置我们其实是如果了解一下，是在犹太人的习惯的里面，右边是做控方的位置，是控告人的站在右边。所以为什么要讲一下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从诗篇里面有一节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表述，在诗篇的109的6里面，第109篇第6有一句这样的话哈。May 帮我们读一下，谢谢。
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
所以说谢谢。所以在第6里我们看到说， 原来犹大地上面的习惯跟天国的法庭的这个战法是一样的，控告人的站在右边。所以这个诗篇里面的诗人他向神求说，主啊，让这个对头去控告他，所以站在右边。所以我们回到这个撒加利亚书第三章，这里的话撒旦与谁作对呢？撒旦与大祭司约书亚作对。为什么要作对呢？我们知道撒旦他的名字控告者 accuser， 他是控告者，他是专门与抵挡神的，他也是说谎者之父，他是那位杀人的，所以他站在天国的法庭上来控告以色列的大祭司约书亚。所以我们在学习妥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祭司是站在神跟人面前做代求的。如果撒旦他控告以色列的大祭司，他等于在控告这整个的国家。那我们也知道在出埃及记的第24章，神给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命定是，以色列是什么？是什么的国度？是祭司的国度。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大祭司约书亚代表了整个以色列国民，站在天国的法庭面前，站在谁的面前？耶和华使者的面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面，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前面，右边撒旦站在这里，左边是大祭司约书亚，然后撒旦对着这个大祭司约书亚作对控告他，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这里。耶和华的使者，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都开始明白他就是谁。对，他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啊，耶稣。哇，这个场面想一想蛮震撼的。我们有没有被人控告过？有没有上过法庭的人？有没有被人告过，或者是我们告过别人？你知道那个场面马上大，如果那个法官断案的时候一个结果下来，你知道那个被告者是一个什么心情？所以我们往下走看一看哈。哎，结果第二节，结果这位大法官先讲话了。一般我们是在地上的法庭，我们看到法官不轻易讲话，他要听控方跟那个被告的先各说各话。但是我们看到这位耶和华的这位耶和华他已经向撒旦先开口了，向那个控告人的先说了。他说，撒旦呢、啊、耶和华责备你。哇，这句话是很够分量了。我们从犹大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没有一个人会对撒旦直接讲什么。连以色列的守护天使天使长米迦勒碰到撒旦跟他来争执一些事情的时候，米迦勒也不跟他多讲话。为了摩西的尸首争论的时候，因为我们想到米迦勒跟堕落成魔鬼之前的路西佛，他们的级别是差不多的，甚至路西佛好像更有威信一点，他是在神的面前，是直接是在神的面前敬拜神。所以米迦勒也讲了一句话，说主责备你吧，主说你吧。我们有时候觉得这句话好像没什么啊，其实这句话的分量是非常大的。因为在天地之间，天使跟魔鬼，就是这位堕落的路西佛，都知道这位耶和华神的分量是有多大。只一句话，耶和华现在如果亲自来说一句，说耶和华我责备你，一片安静的，撒旦不敢再讲话。耶和华继续说，你看，这就是谁责备你的？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哇，这句话是更加向撒旦告诉你说，你现在在控告以色列的大祭司约书亚，你在控告耶路撒冷，但是我现在说耶路撒冷是我拣选的，拣选耶路撒冷的我责备你这位控告耶路撒冷的控告者。很有分量，为以色列代求，为以色列讲话，这位大法官自己开始讲话。我们想想那位约书亚他站在旁边的情形是怎样。你可以站在约书亚的这个位置上，你想一想看，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这指的是谁？谁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以色列，约书亚。以色列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我们今天上午学到了火，火有两种火，一个是神喜悦的圣洁的烈火，悦纳的烈火，还有一个是什么火？审判的愤怒的烈火。所以我们在想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让圣经的话自己来为圣经讲话。那我们去查一节经文， 我们翻到阿摩斯书的四章十一节。阿摩斯往前翻一下下好，阿摩斯书的四章十一节，谁找到了？哎，谢谢。
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谢谢，阿门。所以从这个阿摩斯书的四章十一节，我们看到原来这个火是代表一种审判，神的审判是有目的的。我们经常说，是的是的，因为以色列民不能去持守耶和华和他们所立的陀拉的盟约，他们不能守约就犯罪，去拜了偶像，去守了列国的恶规。所以耶和华用，现在我们看到撒加利亚书，神是用巴比伦侵略耶路撒冷、掳掠犹大民作为一个审判的烈火降在他们身上。但是我们从圣经中，我们越来越清楚神的审判的目的是什么，是想把以色列全然毁灭吗？让他们灭掉吗？神的审判是要让以色列回转，认识他是耶和华，重新回到他的约中。而且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这代表说在这个烈火的审判中有人被神抽出来，就免了这个审判的烈火被烧死。什么人可以在这样一个审判的烈火中被神一下子抽出来？就是回转归向他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严厉的审判的烈火当中，如果有的百姓他在这个烈火的审判中他回转归向神，他会跟神说，主啊，耶和华，我知道了，原来是我们悖逆，所以你在妥拉约中应许说这个约带有咒诅，那么我现在真的知道了，主啊，求你赦免我，因为你是守约是慈爱的，因为你在约中也说最后神要把这群百姓再次带回来归回这块土地。所以非常感恩的是，神不停留在审判这个阶段，神的审判是要让有一群渔民归回。我们经常会在尼希米记跟以斯帖记啊，不是以斯帖，是以斯拉记当中，还有以赛亚书当中，经常会看到剩余的民必归回。所以这就是圣经中一个渔民的政策。渔民的政策的意思就是说渔民会得救。渔民的意思是说在神的审判中他谦卑悔改归向神， remnant。 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也说，以色列家人虽然多如海沙，但是得救的只不过是余数。但是我们又看到保罗他说，以色列全家必然得救，等外邦人的人数满了，以色列全家必然得救。所以这个外邦人跟犹太人的得救不是两只手，是一只手。这个是一个我们在去年的前年的这个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我们已经牧师已经做过这个讲道讲解。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回到以色列家，这棵整棵的橄榄树上，救恩只是一个，只有一种民是以色列民。所以无论我们是外邦的信徒还是犹大的信徒，我们都要做归回的渔民，归回到以色列这家橄榄树上。所以渔民，以色列家得救的是渔民，不是一个树木上的，而是一个灵里面的一个完全。当然神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回转归向他，但是神在等候这样的一个大审判当中，有多少人在这场审判中他的实心可以被烈火，被耶和华的烈火焚烧成肉心，把石头烧碎。当这颗心变成肉心的时候，就要向他呼求，神说，我带回来的我必赦免。为什么有这样的确信呢？我记得我们在一起数算俄美尔的时候，神是给了我们一些经文，我们今天查一节，正好跟今天现在讲的地方可以合上，是在耶利米书中的五十章二十节。耶利米书的五十章二十节，这是一个很大的应许。当我们读了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为自己也为以色列高兴，我们就是在以色列里面的哈。如果有人查到了，帮我们读一下。
我读一下好了。 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虽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虽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
谢谢，阿们。所以这里说 我所留下的，在他的原文里面也是愚民，所以愚民要得赦免。愚民就是一群谦卑的认罪悔改的人，他会得救。所以这就是在这里面说，耶路撒冷是我从这个大审判当中，烈火烈怒的烈火当中拯救出来的，我要把这些人带回犹大地，你不能控告我，责备你撒旦。真的是这位耶和华的使者，我们现在看了，他不仅是好像是一个大法官的样子，他其实就是一个终极的最棒的一位代祷者，而且他的这个申诉跟申辩是带有极大的这个力量跟权柄的，没有人可以反驳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真正的天上的大祭司约书亚，像我们今天妥拉读到的，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按立为大祭司，不是按照地上的立位人中的亚伦家按立大祭司的，所以他是真正的大祭司。在这里我们看到，在地上有法庭，在天国也有法庭，撒旦控告神的百姓是在天国的法庭。所以我们等一下再分享一下，控告的已经被摔下来了，对吧？因为你知道，我们经常我们这些被神被耶稣啊买赎回来的人，我们也会听到一些控告的声音。这个时候就像是撒加利亚书的三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样子，但是耶稣为我们代求，为我们代求不是因为我们足够好，是因为他已经赦免。等一下我们看一下，说约书亚被控告，那撒旦控告他什么呢？圣经里好像没有讲，但是第三节我们看到说，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这个污秽的衣服我们从圣经中大概都比较清楚，污秽代表什么？代表罪，说明约书亚好像真的犯罪，因为他穿着污秽的衣服嘛。约书亚犯了什么罪呢？真的是有罪。所以我们看一下以斯拉记哈，看一下以斯拉记的三章二节，如果查对了的话哈，嗯，可能不是这节，等一下哈。在以斯拉记中我们会看到一节章节，在约书亚在被掳的人归回当中，以斯拉也是大祭司，以斯拉是等于是大祭司约书亚的后裔。我们会看到在家谱当中他说希莱亚是他的父亲，其实这样的表述的意思是说不是他真正的 father， 而是他的先祖，因为希莱亚跟以斯拉中间差了139年。所以在以斯拉他的第二次大回归的时候，他因为他是大祭司，他非常知道神的陀拉律法，所以他看到以色列民当中犯了罪，犯了一件非常严重的罪，就是跟外邦人女子通婚。所以他让那些跟外邦女子通婚的人的名单都被列出来，其中就有大祭司约书亚跟他的兄弟们。所以在这节章节里面我们会看到，对，我找一下哈，在以斯拉记的第十章第十八节跟第十九节，如果我们翻到了帮我们读一下，谢谢。是十章十八节，以斯拉的。
在祭司中查出娶外邦女子为妻的，就是约书亚的子孙约撒达的儿子和他的弟兄马西亚、以利以谢、亚利、基大利，他们便应许必休他们的妻，他们因有罪，就献群中的一只公绵羊赎罪。
谢谢。是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连大祭司约书亚，他也被查出他娶了外邦人为妻，所以这个是犯了异族通婚罪，这在妥拉里是不被允许的。那他们也认罪了，他们也应许说把这个外邦的女子的妻休掉，然后他们还要献上 一只公绵羊的赎罪祭。所以我们看到撒旦在控告大祭司约书亚的时候，并不是无辜的控告，他有把柄在他的手中。所以我们看到这里 会看到一件事情，原来在天国的法庭，撒旦算是控告者，他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好像要有一个案子起来，他也原来是按照神的陀拉律法在控告神的百姓，他不是胡来的。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啊，他也要按照律法中的一笔一画来完成天国的每一个案子。所以耶稣耶稣啊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合乎天国的律法妥拉的，他没有办法，他不可能让撒旦找到一个空子在控告我们，因为我们犯了妥拉的每一个罪，他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你可以想一想看，撒旦可以来到天国的法庭前控告我们这里的任何一个人，你看他这个人没有守这个没有守那个，但是耶稣在天国上天国的法庭跟我们说什么呢？他会查这个人，这个人有我的宝血，我已经赦免他了，你在控告没有用，拣选May的这个拣选May的耶和华责备你，撒旦退去吧。这就是一个天国代求的，真的，我们在这一刻，我们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感谢耶稣为我们献上这个代求的这件事情，这个不是小事情。如果他没有为我们代罪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不会在这里的。今天我们不会在这里，因为我们在天国的法庭上站立不住，撒旦一个控告我们就去到我们要去的地方。所以有一句话我们会常说，主啊，我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本来是硫磺与火狐的地狱的材料，而这个不是自表谦卑，这是事实。所以我们想到这个情况是非常紧迫的，我们身边还有很多自己的至亲，还有很多人没有认识耶稣的救恩，但是我相信神的应许是说一人信主全家得救，他们在一个过程当中，那所以说我们要极力的把这些人带到神，带到耶稣的面前，让他羔羊的宝血的赦罪之恩覆庇他们，撒旦没有办法控告。所以我们再次回想起逾越节羔羊是以一个家庭的单位来吃这只逾越节的羔羊，这已经向我们透露出一个很大的应许的保证，救恩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赐给这个家庭，那赐给这个家庭进去了之后，每一个人都要跟这位救主建立个人的关系，因为羔羊的救赎已经临到这里，临到这个家了。所以我们现在又更有很大的确信说，我跟我一家都必得救，一人信主全家得救，撒旦没有办法再控告，等于你就是这个家大祭司，你把这个家带到耶稣啊的面前，用他的宝血把它围起来。所以这件事情非常的急迫，关乎生命的。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真的犯罪了，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所以约书亚是哑口无言的，他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因为他确实犯罪了，所以替他讲话的是耶和华的使者。所以第四节，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那吩咐这个站在面前的，我们相信这应该是在天国面前，就是在天国站在神面前的天使，吩咐这些差役服侍这些百姓，服侍神的这些受膏百姓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哇，这句话当场就已经把这个罪要免掉了，不是吗？要把这个污秽的衣服脱去，代表这个罪要除去。所以提到这个罪是代污秽是代表罪，然后这个肮脏的衣服也代表罪的这件事情呢，我们在圣经里是可以找到很多的经文让我们可以做印证的哈。我们可以稍微翻一下污秽的这件衣服，我们会从以赛亚书中，我们会看见64章第6节，这句经文我们蛮熟的了哈。64章的第6节，如果有人先找到，帮我们可以读一下哈，谢谢。64章第6节。 谢谢，第六节就行了，谢谢。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所以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自以为义，我们人的义都是污秽的衣服，所以没有办法我们自己称义，只有让因信耶稣我们能得着耶稣的义。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污秽是代表我们有罪的。当有污秽的时候，圣洁的神他是要离开的。圣洁的神，我们今天学了利未记，耶和华不断的在强调说他是圣洁的神，所以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所以我们会在申命记的23:14的话，我们会看到说神在不翻也可以，我们就这样略过一下。我们学妥拉已经学过这一节哈，23:14是说，耶和华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在营里面也要圣洁。如果你在你们的营里面，如果有了肮脏污秽，我就要离开，不和你们同在。”就是以色列在这个旷野大会幕安营扎寨的时候，所以圣洁跟神的圣洁跟人的污秽的罪是不能并存的。所以我们要靠着耶稣得洁净。这句话好像我们经常说，实际上是真正的事情。实际上这件事情是每时每刻都发生在天国的法庭里，是真实的。我们今天还能这么喜乐地站在这里，就是每时每刻那个控告了之后，每时每刻我们支取的就是耶稣也说啊救赎的宝血，把我们马上就变明了，马上就得洁净了。所以我们还有一节经文，我们就会想到在以弗所书，也是使徒书信里面，我们经常说我们要怎么样信了耶稣，我们要脱去什么，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个新人是在耶稣里面的。然后今天我们早上学了使徒书信的罗马书13，我们又看到一个章节是说我们披戴的是谁，耶稣基督，我们披戴的是耶稣啊。这句话其实我之前会觉得还蛮抽象的，我要跟自己讲说哦，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然后是耶稣基督，然后我就是很棒的了，我就是很有意的了。实际上在学习了今天的撒迦利亚书3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真实的，是在物质界跟这个属灵的这个天国是合而为一的，是真的。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我们用肉眼看不到，实际上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从灵界看下来的时候，我们这里每一个如果是因着耶稣重生的人，我们不再是穿着污秽的衣服，我们其实穿着是洁净的。我们今天跳舞敬拜神，我们为什么会穿白色的？这代表圣洁。新妇的婚纱是白色的。那我们在地上预演一下天国的这个真实的场景。等到了天国，新妇都会穿着洁净的细麻衣。那个细麻衣是靠着我们所行的义支撑的。所以我们在地上做的每一件事情是有一个预表的意义，是吧？所以我们要脱去，我们已经脱去旧人了，我们穿着的是新人，然后我们的心意是更新而变化的。所以让这句真理在我们里面是完全的，不断的100%的长大出来。原来在第三章有这样的一件意思。所以第三节说约书亚就被脱去了污秽的衣服。第4节哈，使者站在他的面前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然后呢，这位使者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们脱去了不能赤身露体，我们必须要穿上一件代替。然后这里主讲的非常的明显，就是说这个污秽的衣服就是罪孽，我使你脱了这个罪孽，我还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而这个华美的衣服大家有印象在什么地方看见？在那个出埃及记的28，我们会看到耶和华让那些有智慧的人为大祭司亚伦做衣服，那个衣服是要荣美，要荣耀，要荣美，要华美。所以这个是大祭司的衣服是华美的，华美的代表神在恢复这个大祭司约书亚的位分。不是有人控告他不够吗？撒旦控告他不行，他犯了罪，但是神说我已经赦免他的罪，我要恢复他这个大祭司应该穿的华美的这个衣服。第5节，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这个我是谁呢？ 我是谁。所以说撒加利亚在看这个异象，撒加利亚也在场啊，就像我们这里任何一个人，你可以站在这个，我看你看到一个异象，把你带到天国的法庭上，然后你看到撒旦控告一位大祭司，然后也出来在那里带球，哇，其实你是非常非常的紧张，因为你应该是站在约书亚以色列这一边的，没有人会站在撒旦那一边的。撒加利亚已经忍不住了，他插话了，他在天国开法庭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撒加利亚说，也要将那个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撒加利亚竟然讲话了，撒加利亚从这个看客，从这个看客变成了一个带球的身份，他要为他也是跟这位大法官大祭司约书亚说，快给这位以色列的大祭司也带上就是这个洁净的冠冕。然后那些天使真的听了他的带球，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这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景象。我们记得大祭司的这个头巾冠冕上写一句什么话，是归耶和华为圣。哇，撒旦控告他，但是使者赦了他的罪，而且不仅是赦免他，还说这个是归耶和华为圣给我的，给他戴上一个很荣耀的头巾，洁净的冠冕，从头到他的衣服，这已经是百分之百的向撒旦宣告，也向天地间证明，这一个大祭司以色列是我赦免的，我恢复他大祭司的职任，没有人可以控告。所以这时候圣经特意让撒加利亚记载一句话，还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也是要为我们站立，这是一个多棒的场景，也是要为我们站立，站着站为我们站立，为我们带球。所以第六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所以呢，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看到撒旦控告以色列的大祭司，控告以色列这个国家，那么我们的使者耶稣啊，天上的大祭司来为以色列国赦罪，脱离罪孽，代求恢复这个国家的祭司的职分，这个案子算是了结了。了结之后，从第六节开始，是这位天上的大祭司，以色列的圣者和以色列这个国的大祭司，他们这是神跟他的百姓之间的一个话出现，这个跟撒旦无关，所以神要亲自再跟他的百姓讲一下他们的里面的话。所以第六节开始了，所以这个案子结束了。然后转过脸来，耶稣啊，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有的时候我们说，对，耶稣也说是我们的代求者，反正我们犯了罪，有他替我们代求，我们在地上就可以不断犯罪，反正他替我们代求。你看撒加利亚说的一到五节是这样的，我犯了罪没关系啊，悔改一下，哎呀主啊，你赦免我，因为你是我大祭司啊，没有撒旦可以不能控告我。然后这个案子了结之后，耶稣为我们赦免了之后，我们可以继续做过犯罪的生活吗？没有。为什么？因为下面第六节他亲自说，我是赦免你，我是恢复了你大祭司的祭司的这个职位，但是如果你想被恢复之后是有条件的，如果你不按照我的条件去做的话，那么再来控告的时候好像就没有办法再为你再这样的代求。因为希伯来书里面说，如果有人已经尝到了天恩的滋味，尝到了圣灵的感动，你已经领受了他的救赎之恩，然后你还要故意犯罪，等于再把耶稣啊再钉十字架，那么赦罪救赎之恩就对你没有任何的有意义，没有意义了。所以这里其实是非常严厉的，耶稣啊在告诫约书亚。这个告诫这个字呢，虽然我们从英文会看到它是 charge， 好像是这个就不是控告的意思，那在这里告诫的意思是劝诫、劝导，甚至还有一个为他做见证的一个意思。所以在这里告诫约书亚的这个字告诫呢，也可以理解成见证。就像在申命记里面， 摩西三番四次跟以色列百姓重申这个约的时候说，我呼天唤地做见证，你们一定要守神的话，神的话不是难守的，我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至少说了三次，所以这里的见证跟告诫是一个意思。所以在这里面耶和华的使者也是呼天唤地来劝诫以色列的大祭司，劝诫他的以色列民，也是我们。他说有两个条件，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就是遵行我的妥拉之道，不是一个想法而已，说我信，你心里相信，说口里也要相信，那么我们是活在一个按照神的妥拉律法所规定的生活，我们是有一个范围的，我们是在神的妥拉道中有真正的自由，自由是有一个范围的，如果没有范围的话，那个不叫自由，那个叫放纵。所以当我们经常会举这个例子嘛，像我们刚生出来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们不懂得任何的规则，小孩子就会很慌张，不知道该如何做，但是如果我们给他一个规则的话，他会非常安全，也感到非常自由，在这个范围里我可以自由。所以这就是神对他百姓的一个心意，他希望我们在他的话语里面得真正的自由，他的范围就是他的圣洁。所以这里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遵行我的妥拉道。像今天我们上午学的利未记已经来到第十一章，我们的吃衣住行，我们吃什么，我们穿什么衣服，我们应该是怎么每天过日子的，其实神的话是非常具体的，都是有迹可循的。所以很多犹太拉比都会教导他的门徒说，妥拉是一种生活方式，妥拉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不是像我们理解的是每周一次我们坐在会堂里面听一听讲台上讲的这篇道，不管是星期几也好，这一天是听到的日子，听一下然后把书合上，其他的六天我过我自己的生活，那么这就不是你的生活状态，那这个只能是什么也不算，因为你听了以后没有去按照他的做的，那么这一次听的只是一个行为，宗教行为。所以我现在越来越明白，回到妥拉根源，让我们心里非常安全，原来我的食衣住行是有一个范围的，我感到非常的安全，也很贴心，也觉得非常的喜乐，因为神在规范我的生活，而且他的规范呢不是一个辖制，是要让我更圣洁，而且对我是百分之百有益的，因为我不会怀疑这位神会害我，对吧？他的命令都是好的，就像我们的家长爸爸妈妈很爱我们，他给我们一个命令，这个命令不太会是故意的辖制我们，或者是故意的害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的阿爸父更是胜过地上的父母的爱，他的爱是最完全的，所以要谨守他的命令，更何况他是大祭司。马拉基书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再读一下好了，马拉基在撒加利亚的后面，好，马拉基书应该是都写给祭司，好，就是写给祭司看的，我们如果我们说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也应该去看哈。马拉基书的第二章第七节就好了，谁帮我们拿麦克风读一下？
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
Amen， 谢谢。所以祭司的嘴里是存知识的，这个知识是他妥拉中的知识，人们要向他去求真知识，求这个妥拉是如何去遵行的，人们都要去问祭司，所以祭司的责任是非常大，如果他自己不去谨守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去教导，所以祭司他是被神特别特别一个委托的职分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这里神就跟他讲说，你要谨守我的命令，如果你做了这两条，其实两条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其实意思应该是一样的，然后你就可以怎样，有三件事情，第一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 管理我的家。神的家是指什么呢？祭司还在圣殿有的时候，祭司在哪里服侍？哈，祭司在圣殿里服侍，圣殿相当于神的家。所以联系到我们现代，那我们的聚会的地方被称作教会。那我们知道教会是一群敬拜神的以色列会众，所以我们就可以来管理神的家。这个管理这个字看起来好像我们好像很知道，其实这个管理它的意思是有一个审判的意思。这个我们可以从申命记中的17:8-12可以看一看，它专门是讲这个管理它的审判的意思。我们看一下申命记的17:8-12。如果有弟兄姐妹特别想打起精神，可以拿起麦克风读一下经文就精神了。神的话也是有力量的，来，生命记传一下也可以，往那边传，然后按顺序读也可以哈。
8章是吧？
17章，生命记的17章。生命记的17章八
OK。
8-12吧。
OK。
都读了。
你城中若起的争讼的事，或因流血，或因争计，或因殴打，是你难断的案件，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语指示你。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指示你的判语，你必照着他们所指教你的一切话谨守遵行，又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他们的所指示你的判语你不可偏离左右。若有人上岗不听从那侍立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祭司，或不听从审判官，那人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众百姓都要听见，害怕，不再上岗行事。
谢谢。所以这里面说管理，它的字根和申命记中我们刚刚读的这个审判是一个意思，所以祭司被委任的这个职分是非常非常的艰巨的。如果在以色列百姓当中起了争讼的事情，我们要不是去别的国家或者是去别的人那里去寻求一个指示，要到祭司那里寻判语是对或者是错。比如说有人在我家里做客，到我家天台上去了，我没看到他在那里，结果他从我家天台上掉下去，出了这个人身事故，这就叫做争讼的事情。那么我们两个都要到祭司那里，这个事情怎么办？怎么处理？这个怎么处理并不是按照一个人间的这个想法，我的判断。这要嘛，如果按照妥拉的做法的话，这位大祭司要去我的家去看看，翻一下妥拉，或者是他心里面已经非常知道神的律法，他看到你的天台上说，你们做栏杆呢？哦，你家做栏杆了，让他滑下去，他属于失误，不是你的罪。感谢主。如果他看了你家没做栏杆，妥拉中第几章613律法，对吧？第几章第几条写了你在你家天台上不设栏杆，如果有人在这里说下去了，你要负责任，你就摊上事儿了，就有责任了。所以什么叫做妥拉是一个生活的状态？连我盖个房子安不安栏杆都要按照妥拉来做。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走在街上，会看到这个二楼的这个有2层以上的楼房，我就想天哪，这很危险。感谢主神说要安栏杆，这样就防止出现意外。所以从这一点点看，应该有很多生活上的小杂事情都需要一个判断。那么怎么判断呢？就要去祭司那里审理案件。 而且你听了这个祭司的判语呢，你还不能偏离左右。如果你不听从的话，天哪，那个人就要被治死。那我从你家这个楼上摔下去了，就是你家安栏杆了。祭司说，那可能属于你的意外，因为人家已经安栏杆了，跟他无关。那我受伤了，或者真的出了人命了，我就很不能接受这样的判断。那我就对大祭司的这个判断，我不能接受，偏离了左右，我就跟大祭司去吵，都不能吵，你直接就被死刑了。真的，因为我们看到在地上的法庭，为什么要上诉？因为不服嘛。不服有两种可能，真的是那个法官不公平，第二就是那个人不服，那个人真的有冤枉，他不断的上诉。如果是按照神所治理的国家，应该是绝对公平的，所以都不能上，不需要上诉。上诉等于你不能顺服这位大祭司的一个判断，那你就那个人就要被治死。然后呢，神说这样做的目的不是独裁，而是要将从这个恶从以色列中除掉，然后让众百姓都听见害怕，不再擅改行事。要知道这个国家是有律法的，以色列这个国家是有律法的，神是给我们设律法的。每一个人在做事的时候，你别说杀人做强盗，天哪，我去树上摘个鸟这个行为，我都有可能负法律责任，这个法律责任是妥拉的法律责任。你不能把这个鸟妈妈拿走了，然后你要把鸟蛋拿走了，你要有一个怜悯的心，怜悯到一个程度，就是说这个鸟我都不碰，回家吃你能吃的，为什么一定要吃它呢？对不对？那你去抓一只鸡，怎么说的那个？我们上次说，就对啊，那个吃了鸡妈妈，然后你连鸡孩子一起煮，有没有太残忍？当然我们说日本的欧亚沟通，当然那个鸡可能不是一对的，但是就会让你想一想，如果就是真的是一家的，你去那个家畜里面去拿鸡的时候，你的心就要想到神的话语，就想起来了。如果我看到了你抓这么残忍的事情，我就把你带到大祭司那里去。这一个人他简直是，你看他做这样的事情违背妥拉。当然了，圣经里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不能互相控告，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是活在妥拉律法的保护当中。所以神连这个动物跟家畜都关顾的，你知道吗？神也为鸡说话的，也为动物说话。我觉得我们的神真的很棒，为家畜说话，就是有一颗怜悯的心。所以这个管理可以管理神的家，就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如何的去听判语，然后就大家都是有一个规矩做事。哇，祭司这些做判断的有这么大的权柄。那么我们从这个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的第六节，你就要看到做祭司的也不是好真的很好像很风光，我有很大的权柄，他必须是谦卑的，战战兢兢的学习遵守耶和华的命令。他自己如果不遵守，他怎么去判断民呢？所以在神的国家里面，神是先训练他的大祭司，这个大祭司才可以为他去审判他的百姓。这里是管理带有审判的意思。然后第二个是说看守我的愿语，看守我的愿语。我们想到圣殿是不是有门呢？我们看到不仅是会幕只有一个门，那么到了所罗门的圣殿，你从列王志历代志从列王记你会看到所罗门的圣殿，他那个门有守门的 gatekeeper， 所以这个守门的非常重要，你要懂得看守耶和华的殿。所以这个看守呢，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个相应的词语，我们就知道这个看守是看守什么。看守顾名思义，你叫看着，你不是光看着，你还要保护。所以你如果你站在门那边，我是一个看门的，我们经常在地上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就看门的。你觉得这个在地上的工作非常非常的好像羞愧，我告诉你，看门其实是非常荣耀的，尊重很大的。或者是我们会经常这样一个玩笑说，哎呀，我就这样，没有你们那么好，我到天国就是做看门的。天国看门的非常重要。刚才我们读到列王记下28章，尼布甲尼撒去耶路撒冷掳人杀人，他先掳了大祭司长希莱亚，然后副祭司西番雅，然后还什么抓住了一个守门的。刚才读过没注意哈，注意了，他抓住了一个看门的。如果因为尼布甲尼撒是要进耶路撒冷毁坏圣殿的， 那个看门的人的职分就说，如果我是看门的，谁要想进圣殿先通过我，如果我死了，我尽了我的职分，你去抢耶和华的圣殿，那么我已经尽了我的职分。所以看门的不是那么好像我什么都不会做了我去看门，看门的职责是非常大的，他可能是最先要当燔祭献上，他要最先牺牲的。所以祭司有这个职分，他在圣殿里服侍。利未人大祭司亚伦家是要在圣殿里的至圣所服侍，那么利未人被分派了这个圣殿的各个的服侍的角色，有看门的。所以这是整个跟这个国家说的，说你们才这样可以看守我的院宇。连看守神的院宇都是要有一个前提条件，是说必须是遵守活在妥拉真道里面的，对吧？然后这个看守是在创世纪的2:15会看到有一个字跟它是一样的。在创世的时候，神委派人的第一个工作就是看守。创世纪2:15，麦克风轮到帮我们读一下。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
谢谢。所以神造了人，他第一个职责就是要在神的园子里什么修理看守，是有工作的。你修理就是哪里，想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修理哪里有，也不能说坏吧，你剪剪枝啊，那些修理修理园子啊，把杂草除一除啊。看守，看守什么呢？你站，既然看守嘛，你如果你看守的好的话，那条蛇就不会进来了，结果进来了自己就被那个蛇绊倒了。所以看守的责任很大，你要看守不能让那些不应该进来的溜进来。然后看守里面，他这里面既然是讲到圣殿，那他祭司有个责任是在圣殿里面，他要做一个守望者。他真的是，我记得我们以前听到说，你在圣殿里面祭司服侍的时候，他们每天都会唱歌，不一样的歌。然后他们就是唱歌的时候，他们把天国的氛围带下来，那么进到圣殿的人会被这个氛围完全的感染。这里有个故事蛮感动，在这里忽然想到，就是说据说我们都知道那个光明节嘛，预表敌基督的那个安提阿哥四世，他进到耶路撒冷圣殿做杀戮亵渎工作的时候，因为已经风声进来了，安提阿哥带着军队拿着刀进到圣殿至圣所。你知道吗，在那个至圣所里服侍的祭司没有一个人慌张，没有一个人动的，没有一个说哇来了赶快逃吧，不是。据历史文献记载，祭司一个不动，照常在至圣所里圣殿里服侍，该做什么做什么，没有一个人慌张。当那个安提阿哥四世进来杀人的时候，祭司没有一个动的，祭司开始唱一首歌。据说他们临时把那首歌换成了礼拜三的歌，因为礼拜三的歌唱的意思是说，神啊，你为你的圣殿报仇，唱这首歌殉道。祭司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不能动，感谢主。所以呢，所以神给这个以色列大祭司有一个很棒的，就是说如果你可以遵守我的这个命令，你要看守我的院宇，你要修理看守。所以我们在以西结书里我们会看到有一个祭司，他叫撒都祭司圣经在评论撒都的时候说，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撒都仍然不离开他的岗位，我要赐给他平安的约直到永远。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都说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都很想当代祷者当祭司，实际上这是回到妥拉根源的代祷者跟祭司。代祷者不是每一天在那边祷告而已，他必须知道神的律法。当我们开始知道神的妥拉律法的时候，你对神的时间跟季节，对神的心意是非常明白的，然后那个启示的灵跟预言的灵都会进到你的心中。因为我们会经常看到，即或是那些还不认识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的拉比，他们因为对神的话语是极其的尊重跟寻求，预言的灵会临到他。我们会偶尔会看到一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犹太的拉比，他会发出一些预言，非常有道理，而且他会给出一些训导，是非常合乎神的妥拉的。 那么最近大家会如果看到新闻的话，我们知道在叙利亚发生的事情，叙利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现在在用化学武器，他们的妇女跟儿童，我们看到那个照片，化学武器就是毒气嘛，他们自己的国民在受伤害，而且这个国家没有任何的声音。叙利亚好像我们就觉得如果以色列发生了事情，以色列被恐怖主义分子杀害，以色列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那么全世界的人道主义组织会起来说你对巴勒斯坦不够人道。但是我们今天看，当叙利亚发生这样的极无人道的行为的时候，世界一点声音都没有。然后有一个首席拉比，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以色列应该出来制止这样的作为，他说这个不合圣经，因为这是反人类的，我们应该出来做些事情来 stop 这件事情，这是不合乎神的陀拉中的心意。然后就很多话又出来，所以我在想说，就像今天我们上午的正道，我们跟这个世界是背道而驰就对了。我们可以去衡量，如果你不知道你到底跟世界是合是融合的还是分别的，你去看看世界上在做的事情，世界上的媒体的那些口吻跟态度评价跟你的是不是一样。如果跟你刚好相反，那我祝贺你，那么你走在神的道中。尤其是关乎以色列的事情，世界的媒体跟新闻都是敌基督，很多都是敌基督，因为他们不尊重神，也不按照圣经的事情来说出真理。所以我们真的盼望从现在开始，属神的媒体跟声音要起来为神做事情，不论是网站也好，还是媒体也好，还是新闻也好，还是所有关乎可以在这个世界影响这个世界声音的媒体，属神的应该起来为主发声。所以前提是说，我们要先来知道神在陀拉中的教导是什么，我们才能发出真理的声音。否则的话，自己人打了自己的百姓，然后你以为你在行义。就像最近加萨加萨那边，巴勒斯坦在做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从三月份开始，他们想要一直到5月14号把那个加萨的边境完全的，他们要突破，要侵占到以色列的里面，他们要去游行，好像突破这个 Gaza border， 要进到以色列的境内，有这么一个暴行。要知道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政府它是恐怖主义，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地上的国家，以色列在跟一个恐怖主义国家共存。然后以色列的国防军 IDF 去了 Gaza 边境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你知道在那里发生什么事情？以色列的左翼的分子，他们就聚集在 Gaza 那边，向他们自己国家的 IDF 有一个游行，控告他们说他们控告以色列自己国家的国防军说你们是恐怖主义，因为你正在杀害加萨边境的良民。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因为他们不懂神的律法，他们不敬畏这位神。所以在神的陀拉当中，神为什么一直要教导说这群以色列的孩子一定要明白神的律法，不能擅改行事？神所设立的审判官跟君王，你们要听他的，否则的话要跟这个君王起义的话，这个国家还能好吗？我根本不可思议，如果在这个圣经当中，像大卫王也好，任何一个君王，他有至高的权柄，如果有人跟他说不的话，那么叫做反叛，马上就要开始杀掉的，因为你叛逆这个国家的权柄。但是我们在以色列看到有人竟然可以抵挡纳坦亚胡，他们自己国家的总理，而且说的不是正确的事情，那么国家若自己相争还能站立得住吗？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说这些事情也是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为以色列国家祷告，我们也是跟他们一起的，我们真的是希望愿意神的话语陀拉进入到以色列，从上到下每一个人都被神的话语苏醒了，他们就知道，我们就知道做最正确的决定。否则的话，这个以色列国家不用恐怖主义去打，自己就要开始分裂了，而这件事情是不合神心意的，那么这应该也是撒旦的一个诡计之一。那么我们这些为以色列祷告的人，就是为以色列补破口的，我们相当于来到天国的法庭做一个代求的工作。所以神赋予给我们的特权跟能力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继续看第七节的后半段，说看守我的愿语之后呢，看守他的愿语， 正确的引导以色列百姓如何在圣殿里正确的敬拜神，行在神的话语当中。然后神说，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那在天国的法庭，那些站立的人中间，据说原文是没有人那个字，那么直接可以读成在那些站立的中间来往。那很多人，我目前来讲也比较同意说这是指天使。如果神允许大祭司约书亚在天使中间来往，那应该是说你可以真的可以来到我的面前了。那么大祭司本身就是站在神跟人中间代求者，那么大祭司有一个特权，他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他自己必须是献过赎罪祭的。所以这里面遵循了神的律法，神给了大祭司做祭司的，还有这个以色列国家有三个应许，你就可以管理他的家，审判，按照神的话语审判，给出正确的这样的一个判语，看守管理他的院宇，然后可以来到神面前代求。那么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已经是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毫无畏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不是毫无章程的，是毫无畏惧。在你走这条通往神面前的路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是因着神羔羊的宝血。那么在诗篇里面，我们也会经常引用到一句话，就是说 我就来到我喜乐的神面前，来到他的祭坛面前。就是你，我们有的时候会想到，哇，神已经赦免一切了，所以我可以随便的来到神面前就冲过去了。那我们现在学习妥拉根源的时候，我们在想，也不是的，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他给了我们一个路，这个路就是妥拉的话语。你踩着你是伴随着神的话语喜乐的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我们是走在一个神的话语的章程跟秩序当中，走在这个里面，我们是非常喜乐的，是非常自由的。所以这里面我们会想到这样的事情，我们靠着耶稣啊，仍然是走在神的道当中，来到神的面前，就像我们今天上午讲的，都是按照神所吩咐的。反正只有两条路嘛，不是按照神所吩咐的，就是按照自己心意的。那么自己的心意就是走向一个灭亡的宽路，那么神的吩咐是窄路，因为至圣所是最小的，最一个小小的空间，进去的路也是窄的。所以这里面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这样的道理。好，感谢主。那我们继续往下走，第八节，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那么这个是跟大祭司约书亚说话。那么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那我们都是同伴，那么大祭司约书亚的同伴是谁呢？应该是和他同做祭司的亚伦家的他们自己的亲人。但是这里面也是讲说和约书亚一起做祭司的人，他们是做预兆的。他们是为谁做预兆呢？为那个神的仆人大卫的苗裔做预兆。那么我们现在都非常知道大卫的苗裔这里面预表的是谁，就是我们说道成肉身之后的耶稣啊，他是大卫的苗裔。那么什么叫做为他做预兆？所以说这些祭司他是为了要来的那位道成肉身的真正的大祭司先做一个预表。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大祭司约书亚，他的名字都跟我们耶稣的希伯来文名字是一样的，其实他就叫做耶稣啊，周舍。他的名字本身跟我们主的名字是一样的，耶和华是拯救。那么那些跟他一起做祭司的，他们都要为耶稣做一个预兆，先要预表那将要来的真正的属天大祭司。那么这位真正的大祭司是大卫的苗裔。我们现在已经看了使徒书信，对照着先知预言，那我们已经知道了。那如果还不认识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拉比，他们会解释成这个大卫的苗裔是讲所罗巴伯。可是我们如果看一下预言的话，你就想他对不上那大卫的苗裔。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预言吧，就是关于大卫的苗裔的这个圣经哈。大卫的后裔，在耶利米书的23:5，33:15讲的是一件事情。那我们就翻耶利米书23:5。 找到了，可以帮我们先念一下，谢谢。可以读了，23:5。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
阿门。所以第六节说，在这个大卫的苗裔出来掌王权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必安然居住，他的名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所以第五节第六节的预言起来的话，我们只能看到他应验在耶稣亚的身上，拿撒勒人耶稣的身上，那他没有办法放在所罗巴伯的身上。那么所罗巴伯他不能称为耶和华的义，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只有耶稣啊是无罪的，代替了有罪的。所以这个大卫的苗裔在耶利米书这里面已经被预言了。所以这里面就告诉说，地上的祭司是为这位将来的大祭司做一个预兆。这个兆头就是说，我先演出来让你们看见。这个兆头这个字也蛮有意思的，在先知书里有一本书，有一个先知，他非常不容易，他经常被神用来做兆头。以色列要被掳了，要被掳430年也好，那你就侧躺430年，你要自己的用自己的行为去给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做个兆头。那我们知道这个先知是谁？以西结。以西结，我们如果有时间去翻他，以西结经常被神拿来做兆头的，做以色列的被掳的兆头，审判的兆头，让以色列人看到之后要悔改。所以这个兆头就是说，我先演出来让你看，那么你就知道那要来的大祭司就是大卫的后裔，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第九节，看哪，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必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所以我在约书亚，就是耶和华的使者，要在约书亚面前立一块石头，而且这个石头上有七眼，蛮有意思的。很多人有他们不同的理解，但是大家还是把目光专注在关于耶稣亚的应言跟应许上，因为我们知道先知书都必须是指着他说的。那么因为约书亚跟所罗巴伯犹大省长第一次回到犹大地是要建耶路撒冷圣殿，建圣殿必须有一个什么石头？那比较懂建筑的人，就是你建筑的时候必须有一块什么石头？房角石哈，还有就是做基石的，那块石头起来才可以。所以这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很实质的意思，就是说神非常，就是神是差派了所罗巴伯跟耶稣亚来建造耶和华的圣殿，所以神已经立了这个石头，就等于是说神必亲自来保守这次的圣殿重建，因为神已经把这个石头立在那里。那同时也他也向他的犹大百姓说了，这个房角石其实就是我自己。那么我们从先知预言里面我们知道，耶稣就是那一块房角石。神说他在西安放了一块什么房角石，而且是经过试验的。耶稣是如何被经过试验的？十字架的试验。所以耶稣走到十字架的试验，这是一个终极的结束。那么在使徒书信里我们会看到说，耶稣他是一个100%的人，他在地上活了33年半左右。彼得说他受过了人所能受的一切的试探，他都经历过，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没有一个人有一天可以来到神的耶稣的面前说，我受的你不知道，你知道有多痛苦吗？当据说有人看到这样意象，说最后神要把那个白色大宝座立起来的时候，那些不信神的人都到神面前，他们很不服气的，因为大宝座上那位耶和华还没有出现，底下的人都已经开始炒开锅了。他说我们不能受审判，你知道我们在地上很不容易的，你知道吗，我们是怎么样怎么样，他们就吵成一团闹的。当这位白色大宝座上的人出现的时候，大家一看到他出现，大家寂静不动，没有一个人再可以说话了，没有一个人再可以说我是无辜的。这就是说，主耶稣为我们受了人间所受的一切的痛苦，他都知道。 有的时候想起来蛮有意思的。主耶稣在地上没有结过婚，对吧？也没有生过小孩，但是他说了一句话，说妇人焉能忘记他自己的孩子，若有忘记，我不忘记你。所以说 主耶稣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人，他经历过一切，他明白人间所有的事情，他没有犯罪，所以他看顾我们每一个感受。我们每个人彼此之间每个人的经历是不一样，那我们也许不能理解对方他所说的事情，但是耶稣明白，他都看顾。所以我们就更能把心放下来说，主知道我们所说的一切，他是这块为我们已经设立好这块石头，他就是我们的一个磐石跟根基，他是我们可以信靠的，他是可以被托付的，他是可以安慰我们的神。所以这块石头第一个是安慰鼓励约书亚，重建圣殿你不要担心，你要去做，要勇敢。那么这块石头也是要来的那位耶稣啊，他是磐石，他是房角石，他是经过试验的。然后说在这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所以我们说这个石头上怎么长七个眼睛，有没有人在石头上看到有七只眼睛？没有哈。所以这个七只眼睛到底是什么呢？所以我们还得找那个圣经里面的话语来解释神的话语。那么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八章十四节哈，如果找对的话看一下。哦，对不起，八章十四节呢是刚才我们说的这块石头呢，我们也可以顺便读一下哈。它必作为圣所，却向以色列两家，犹大家跟以色列家，南国跟北国，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那这就是应许。然后我们刚才说的是七眼是在以赛亚书中的十一章二节，往后再翻三章。11章2节，还有一节经文是更能直接，可以先帮我们读一下11章2节。
哦，看了神是我的拯救，
以赛亚书中的11章2节。
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Amen。 所以有几个零数了吗？啊，四个。读的人几个零？
四个。
那我们读出七个呢，七个零。好好，先把这个记住哈。我们再看一下启示录的5章6节，七零啊。我们再看一下启示录5章6节，能再帮我们读一下吗？那5章6节，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
谢谢。所以这个七角、七眼还有七灵。代表神的完全，他是全知全能的。所以刚才我们这里面提到说七灵是差派往普天下去的，所以说神的灵跟神的眼目是遍察全地，他的灵无处不在。所以呢，七个灵也代表一个完全，那么具体的灵都是神的灵里面的。但是神的灵带出来的果效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读到以赛亚书中的11章2节，他是耶和华他的灵，然后是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有了这个神的灵之后，我们就所以说神的灵是在神的话语当中。愿我们充满神的七灵，有他的智慧的灵、启示的灵、敬畏他的灵、能力的灵、谋略的灵、 然后我们已敬畏耶和华为至宝。所以当人被神的灵充满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人 是以敬畏耶和华为美。那么感谢主，所以说这一块石头上有七眼，说明神要拿来建造耶路撒冷的这块石头上，神亲自看顾，他全知全能，没有仇敌可以拦阻。虽然第一次他们要回去建圣殿被仇敌拦阻，耽搁了15年，但是15年之后，神亲自通过撒加利亚跟哈该发预言，让他们把那个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跟先知约书亚激励起来，带领百姓重新建造圣殿，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不能被仇敌拦阻。所以神的七眼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之上。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那么我们也可以理解成说，神要使用人，他自己亲自雕刻这石头，他亲自要来建造这个圣殿，而且他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这地指犹大地，如何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所以讲到一日之间除掉，有什么日子，有什么一个日子跟神的罪，跟神除掉罪孽是有关的呢？赎罪日，赎罪日哈。所以在这里我们都公认，我们相信说，在耶稣再来之前的赎罪日，神要赦免以色列跟犹大，就是这个国家的罪孽。所以这也是撒加利亚书的一个很重要的预言。这在他的后面，我们看一下，在12章跟13章这个这个承上启下的这个脉络里面，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撒加利亚他把这样的一个预言已经宣告出来。在12章的第10节，神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然后呢，我们再看13章第1节，他说，那日必给由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源泉，洗除罪恶与污秽。所以撒加利亚这位先知前后他呼应，他有一个预言，他会除掉罪孽，他会用活水洗净，然后是在赎罪日的时候，在犹大百姓一个最神圣的一个节期里面的赎罪日，当他们向神刻苦己心寻求的时候，就在那一刻，神会向他的百姓显现，我就是那位奉主名来的。那一天他们会得着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所以这是一个为以色列祷告一个很重要的预言，我想我们应该会看到，这个预言会应验的。所以这是指说在赎罪日的时候，神将除掉犹大地的罪孽。第10节，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瓜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当圣经中告诉我们说，犹大百姓啊，以色列人如果会坐在葡萄树跟无花果树下的时候，这个场景就是一个极其shalom和平的场景，无城墙的乡村，不需要城墙保护，神的荣耀亲自做保护。所以这个葡萄树下跟这个无花果树下这个场景呢，里面有一个预言相呼应，就是在弥迦书的4章4节，这是预表了和平之君耶稣啊，他的弥赛亚国度降临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应该有的一个场景。往前翻一点点，弥迦书的4章4节，谁帮我们宣告一下这个应许哈？4章4节。那个麦克风按一下，没有打折，没有按。4、5节帮我们读一下，谢谢。
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
第五节帮我们读一下，谢
谢。 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名而行。
阿们。所以以色列虽然现在还是有这些征战的事情，但是他的结局已经定了。所以我们要为以色列宣告这样的结局，说以色列人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没有惊吓，没有一个恐怖主义分子再可以举起刀来侵犯他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这是亲口说的。世界上的万民按着他们的假神的名而行，但是我们却永永远远是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这就是一个分别，看出来神的百姓跟列国的百姓是不一样。所以回到撒加利亚书的第十节很有意思，弥迦书是说他们个人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第十节说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你什么时候会请你的邻舍到你家来坐一坐？高兴了，开 party 了，有大日子了，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极其欢庆的。所以我们今天跳的，我们今天敬拜的第一个舞蹈就是什么？诗篇133篇，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就是我们的邻舍要一起坐在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那就是耶稣啊带来的真正的和平的一个景象。所以第三章就到这里。所以第三章我们总结一下，我们要记住说，第一个是那个控告我们已经在哪里，已经什么掉下去了，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靠着什么？逾越节羔羊的宝血和弟兄所见证的道。所以最后我们再宣告一节经文，当我们宣告这句经文的时候，宣告完了之后，我们每一个人可不可以轮流用今天学的圣经也好为以色列祷告一句，然后我们就结束。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八章，得胜有余。你觉得我们好像很熟，但是昨天我在看的时候，你觉得太棒了，永远永远是很新鲜的话语。第八章的第31节跟第33节、34节，来焕真姐再帮我们读一下。8章31至34。
既是这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若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切 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第34节，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阿们。是真的哇，这是我们看到撒加利亚书第三章。所以我们说保罗他深知神的奥秘，所以他写的每一封书信都把妥拉跟先知书里面那个意义给写出来，让我们今天可以完全的领受。那我们可不可以稍微安静片刻，然后我们今天用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一些话语也好，一些我们翻那些应许也好，不用太复杂，我们就每个人一句，因为我们一起来为以色列跟耶路撒冷祷告。因为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稍微再酝酿一下，然后我们从焕真姐妹那边，然后秀芬姐过来，我们祷告，然后，哈利路亚，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撒旦现在在神的使者的右边在控告我们，但是主耶稣，你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你已经称我们为义了。你称以色列为义了，以色列是你所立约的子民，你保护他们， 不睡觉，你保护我们不睡觉也不打盹。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耶稣。
以色列是神所爱的，已经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已经成了，在主所爱的子民以色列今天已经没有罪了。神眷顾以色列，今天神要在以色列再次兴起他的妥拉，他的话要成就，让全地都要看见，列国都要知道神的道，神的救赎。以色列是得胜的，因为耶和华是得胜的，耶稣已经道成肉身，已经在十字架上成了，宣告再没有可控告以色列的了。哈利路亚。
主，你自己说耶和华继续使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主，你说耶路撒冷是你眼中的瞳仁。你说妇人怎样，妇人也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恤他所生的孩子，饥祸也忘记了，你却不会忘记以色列。你看以色列为宝为尊，以色列要长生在你的翅膀荫下，你在以色列的敌人面前为他摆设丰盛的宴席。以色列在你里面有平安，以色列必不惧怕，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是施行诸般拯救的神。感谢赞美主。
天父，感谢赞美你，你是得胜的，因为你已经把你的子民分别出来带到你的应许地。天地废去，你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废去的，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他战胜了一切的失望，他有能力有权柄让以色列是过着得胜的生活。靠着我们的天父，不会有任何的侵犯。感谢赞美主，谢谢主耶稣。
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与圣徒与众圣徒同在。阿们。
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耶和华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以色列民是你拣选的，西安是你拣选的居所，训会要出于西安。主啊，你是你的器灵在你的以色列民身上，他们要遵行你的道，他们要看守你的愿语，他们要管理你的家。主啊，求你真的将那个器灵，你智慧的灵，你知识的灵，敬畏你的灵，就降在，求你赐下在你的以色列民身上，他们遵循你的道，你保守他们的国家，按着你的道带他们进入丰盛。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夏天父母，感谢赞美你，因着神你的爱，已经赐下主耶稣基督他的宝血给你的众百姓，换上这个污秽的衣服，穿上华美的衣服，是神你所赐的，你还将这个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使你所拣选的百姓可以靠着主耶稣来遵行你的道，来谨守你的命令。感谢赞美你，守约是慈爱。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让你自己的话语，你的应许已经成就。主，我们看到你已使大卫的苗裔已发出。
主啊，是的，你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了一个全园，洗除罪恶和污秽。主啊，是的，你说你必将那施恩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主啊，他们必要仰望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主你让你自己的话语为大，让你的话语成就。感谢主。
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你的子民。主，你为他们预备一条可以回到你宝座前的一条路，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宝血来洗净。主，你的百姓必要回归。主啊，他们必要再一次的来认识你，透过耶稣基督再一次的认识你的话语，再一次的得洁净。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现在所看见的都是一个过程，但是主，你已经做成。你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做成了。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再次聚集你的百姓，再次回到你的托拉的根源，再次活出有你的样式。主，我们谢谢你。是的，你的百姓必要回归。哦，以色列必要再兴起。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你，已经因为你已经做成一切。谢谢主，赞美主。
哦，阿爸天父，赞美你。主啊，主啊，你让以色列谦卑。主啊，你使以色列知道耶和华已经付上这些代价。主啊，他已经把这个破旧的衣服已经拿走了，已经代替以那个华美的衣服代替了。主要是君尊的，主要我们也因着以色列可以来与这个永恒的约有份。主要他们就像是我王，就是一个王子 王一样。主要他们恢复了，主他是要邀请大家好像就在那无花果树下葡萄树下欢庆的。主啊，你起初也说了你已经会得胜了。主啊，你终究要得胜，是因着你的宝血跟弟兄所见证的道。主啊，所以主，我相信主在末世，主你已经得胜了。主啊，你已经得胜了。主啊，所以你给我们一个信心，甚至是我们有一个好像是一个盼望。主啊，是一个欢庆。主啊，你甚至在我们敌人面前已经摆设宴席了。主啊，耶和华责备你，耶和华使者责备这个耶和华。所以主，你已经得胜了。主啊，耶和华，主啊，以色列，你已经得胜了。主，我谢谢你，主，赞美你，哈利路亚。
啊，主啊，你对以色列的爱永远不变的。主，以色列必要重新认识你。主，以色列必要重新找在你的命定里面。
阿门。
哈利路亚。
主啊，爸父，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的，为以色列做的。主，你的宝血要遮盖以色列，没有任何的控告，主啊，能够阻断，主啊，你拣选耶路撒冷的这样的事实。
阿们。
感谢主。
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你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来兴起那耶路撒冷城墙上的守望者，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爱耶路撒冷的你必然兴旺。主啊，你要必要在这个时刻来复还以色列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你要复还以色列的谋士，像起先一般。主啊，以色列耶路撒冷要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主，我们要看到末后的日子，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奉耶稣的名宣告，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来登耶和华的山，来奔雅各神的殿。主啊，你要必将你的道来教训以色列，以色列也要行你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妥拉必出于耶路撒冷。 主啊，你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的国民断定是非。你要将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主啊，我们要和雅各家一起说，来吧，我们要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兴起有君尊的祭司，你兴起那个为你忠心守门的人，来看守你的家，来保守你的院宇，因为你自己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主，我们欢喜与你同工。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必快快地回到耶路撒冷做王掌权，要将和平之君的真正的舍弄充满在以色列当中。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来分享你宝贝的甜蜜的话语，大有能力的话语。祝我们这一切的祷告都是奉耶稣啊哈马西亚和的圣名，阿门，哈利路亚。